各位早上好，好不好？跟你旁边的人讲，两边啊，两边都要讲。我要优雅的老去啊，跟他讲。然后啊，再跟你前面、跟你后面的讲，你要优雅的老去啊啊，对，跟他讲。哇，每个人都很开心哦，要一天一天的老去。OK， 唐代诗人在他的杂诗里，这位唐代诗人的名字叫做陶渊明，他就说了这几句话。他说：“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所以这首诗呢，它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青春一去不回头。你看看你旁边的人是不是越来越年轻？其实是啦，因为我们信主的人就是越来越年轻嘛，对吗？啊，所以但是呢，我们都知道我们的青春一去就不再回来了，一天里面不可能有第二个早晨，对吗？比如说今天早上过去了，你要等到明天早上才会来。所以这首诗呢，诗人提醒我们要珍惜时间，因为岁月不等人的。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尤其是在当中的年长者，好，年长者，你知道，如果你觉得你是年长者啦 ，OK， 你会发现到，你每过一年，你就离年轻远一点，对吧？你过了今年的生日，明年你好像似乎又加多一岁，你就觉得更年轻。离了远一点，但是你也发现到跟死亡近一点。所以呢，我们都知道每个人的年龄是一天一天的增加，我们也会一天一天的老化。但是呢，随着现在科技还有医疗的发达呢，你会发现到还有我们人平均的寿数一直的延长，你会发现到现代的老人，就是我们现代的老人，对比古时代的老人呢，我们至少活出多20到30年呢，因为我们的医学的发达等等，还有我们很喜欢吃健康补品等等，还有对饮食的知识等等，所以你会发现到现代的老人跟以前的老人比呢，我们其实是多活了20到30年。那今天在座的，无论你是60岁、70、80岁的你啊，你们都觉得自己是年长的，然后我想问你们，是否你们会对未来呢充满展望？你们还会对你们的未来有展望、有盼望吗？还是你觉得，哎呀，都这把年纪了，就等着主把我接回家咯？有没有这样的心态？多多少少当中弟兄姐妹会有这样的想法。所谓啊，有一句话讲，人生上半场不能犹豫，人生下半场不能后悔。也就是说，弟兄姐妹们，你的人生是上半场呢，还是你的人生是下半场？如果你觉得现在处在人生的下半场的话，你更不能后悔，你更不能失去对主的盼望，还有对未来的展望。那我们怎么样如何定义老年呢？在世界卫生组织，它就是60岁以上为年长者。也就是说，在世界卫生组他们就觉得60岁以上都认为是年长的人士，联合国呢就定65岁，所以不同的机构有不同的定位啦。但是基本上可以说啊，60岁以上可以是普遍性接受为退休年龄的标准。那在新加坡呢，迅速的老化，我们都知道新加坡是一个迅速老化的国家。那我们目前退休的年龄是从63岁，今年啊在63，但是在明年7月1号开始呢，政府会调到64岁，然后后年呢就到了，不是，对不起，到了2030年，政府就会把这个退休的年龄调为65岁。也就是说呢，退休年龄就从63岁增加到65岁。那雇主呢重新聘用工人的时候，他们的年龄就提高到68岁嘞。所以呢，可以说为什么政府要这么做？因为我们的国家正在逐渐的老化。明年开始呢，政府会把 就是你必须可以雇用一个工人啊，他的年龄可以从今年68岁调到明年69岁，后年呢就70岁嘞。所以当中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是68岁69，你还有活力的话，你还是可以工作的。Amen， 感谢主。当然我讲了这么多，哇，牧师今天整天讲年龄，提醒我了我的年龄是多大多小。但是我今天告诉你，我讲的信息我不是在讲你们的年龄，因为呢人老去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对吗？你没有发现到有没有人是越来越年轻的？没有，每一个人呢包括我在内，人的老去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但是呢借着神的帮助呢，我们可以度过一个充实而且很满足很快乐的晚年生活。所以呢今天我的信息有两个经节要跟大家分享，是在以赛亚书46章3到4节这么说：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宝宝，自从出胎便蒙我怀拽拽，对，这个字很难念啊，但是我尝试啊，便蒙我怀拽，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直到你们发白我仍怀拽，我已造作也必保抱，我必怀抱也必拯救。在这段经文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从大家一生出来，从我们母胎一生出来的时候，神就顾念我们了，而且是蒙神的宝抱，就是神把你抱在他的怀中里面。然后你看经文他说什么，直到你们头发发白，就是当我们活到晚年生活的时候，神仍然顾念着我们。然后我们再看另外一段经文，是在箴言16:31，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1、2、3，白发是荣耀的冠冕，在公义的道上必能得着。所以众弟兄姐妹们，有白发不是罪，甚至圣经告诉我们白发是荣耀的冠冕。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心里很难过，哎呀我今天又多了一根头发。你没发现到有没有人叫你，哎，来帮我拔那条头发，有吗？可是呢今天我要鼓励大家，其实人老去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所以人老去的时候头发也会在某个年龄层里面就会发白。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是荣耀的冠冕，在公义的道路上呢必能得着。在我们人生里面呢有总共分为6个阶段，我给大家分享啊。第一个阶段是在我们幼儿的时候，就是你一生出母胎，你一从母胎出来的时候，就大概是0到6岁这个年龄。这里有没有0到6岁的孩子啊？有啦，你们的孙呢？但是这里没有啦。但是这个阶段是我们从母胎生出来的，所以发现到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的特点是你会发现你的身体慢慢的成长啦，但是这个阶段你还是很依赖着你的父母。所以孩子小的时候呢，他们要的是从母亲从父亲当中呢，还有家属亲戚当中，他们需要得到安全感，他们也在发育他们的语言能力，还有呢动作也在发育中。所以这是第一个人生的阶段。第二个人生的阶段就是7到12岁，也就是儿童这个阶段。那7到12岁呢，就是当中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教会里面有我们的儿童教会，对吗？还有12岁他们就可以去到青少年的教会。然后呢在这个年龄层呢，你会发现到我们就很专注在他们的学校的教育，对吗？因为我知道现在他们刚刚考完试，甚至已经拿了成绩了。所以呢这个阶段呢对于很多家长来说是非常关注的，因为他必须让孩子得到优良的教育。然后呢还有你会发现孩子们呢就开始交朋友了。我知道现在的孩童甚至还有手机哦，他们也会用传简讯来跟他们的朋友互动等等。然后你发现这个年龄层他们的重点就是他们的学习能力，他们对周围的意识，还有他们会发现到要跟同学们跟朋友之间要有互动的这个精神等等。所以这个年龄层呢是在小学的年龄层，是基本上呢是可以说我们都会看到他们特别注重着学校的教育、 朋友就越来越广。那第三个年龄层呢，就是13岁到19岁。这个年龄层就是属于的青少年的这个时段。在西藏的时段呢，我们会发现到这些年轻人他们就自我探索，你不用教他们的，他们会有他们的方法还有创意力呢，去找他们要知道的东西。所以呢，他 这群年轻人呢，他们就会发现，你会发现他们的情绪波动有没有啊？如果你当中你有孩子有孙的，你会发现到今天你看到早上天气晴朗，晚上就乌云密布，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他们的情绪的波动会比较大。可是呢，他们在这个阶段年龄层阶段成长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们越来越多朋友，甚至是不要跟你出门了，有吗？啊，你要叫他去跟你去 shopping 去吃东西，不要，我要跟着我朋友一起去。所以你会发现这年龄层他们就开始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好像所谓的去发掘自己的性格价值观等等。所以这个年龄层对很多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是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所以我们一直为什么在教会里面我们一直很专注儿童教会和青少年教会，是因为我们相信在这两个年龄层里面他们在成型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性格，他们的思想，甚至是他们对神的这个信念。所以呢，我们在这段时间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这些年轻人的变动率会比较大。然后第四个年龄层是在20到39岁，这里有没有20到39岁的人啊？不用举手。你会发现这个年龄层是所谓的职青，就是 young working adults。在这个年龄层里面呢，你会发现他们就很专注学业，就是可能读大学啊等等，他们就开始呢去找工作，要找他们所要参与的工作领域，然后呢就开始谈恋爱，然后就成家立业。所以在这个年龄层里面你会发现到他们比较专注在职业的发展还有婚姻等等的关系，变成生活非常独立。所以这个年龄层是所谓我们人生的第四个年龄层。第五个年龄层要到了，要到你们了，要到你们了，就是中年，就是40到59岁。所以呢，感谢主我还在这个年龄层。所以呢，这个年龄层呢专注是什么？仍然是事业的发展，因为他们必须要养家嘛，孩子都要去读大学啊，去要上课啊，上学等等，所以呢在这方面呢他们仍然会努力的工作去养育子女。有一些呢就比较就是所谓的就是很年轻就当了祖父祖母啊，50多岁的时候，因为还可能早就是比较早结婚，所以孩子也成家立业。所以呢在这段时期呢，这个年龄层他们会专注在照顾他们的父母，如果他们还健在的话，就是养育他们的父母。在这段时期你会发现这个年龄层专注在什么？两个东西，一个是事业，一个是家庭。到了这个年龄层呢是晚年，就是60岁以上。在60岁以上呢，通常这群人呢他们就会过着悠闲的生活，退休的生活。所以呢在这段时间你会发现到60岁以上的人，你会发现身体开始慢慢的缓慢下来，对吗？然后越来越没有力啦，有些就觉得比较衰退啊。可是呢在这段年龄层呢，他们通常呢会比较有经验的，比较成熟，所以他们呢就比较专注在自己的人生活的素质，比如说花时间跟子女相处，花时间陪伴孙儿女，然后呢不断如此还到处去旅行哦，到处去做社交的生活。在 这段年龄层里面，所谓的我们就叫做晚年。所以我们的人生呢总共分为六大阶段，那当中我们这里当中的很多位弟兄姐妹们都是处在人生的这三个阶段，就是从20岁到60岁以上这个阶段，也就是职青的阶段，就是打拼事业成立家庭。然后呢当中也有弟兄姐妹们是在中年的阶段，就是你仍然还在工作，你家庭有成，但是你会发现你生活就慢慢的慢下来了，就缓慢下来了。然后呢多数的当中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处在晚年的阶段，就是忙着顾孙啊，有些就忙着看病啊，对吗？有些就忙着旅行啊，有些就忙学这个，那我们的skill future 啊，去学这个学那个。 就是忙着交朋友来建立我们的晚年生活。刚才我在开始的时候我有说这句话，每个人都会老化，同意吗？每个人都会老化，比如说身体啦，记忆啦，睡眠啦，社交等等，对吗？你们会发现到你们有这样的情况吗？就是视忆力衰退啦，脑不记得东西啦，然后呢作文就比较多一点啦，然后呢就好像我们所谓的老人斑啦，有吗？
有。
哇，这些有的是你们是在这边的是吗？所以你会发现到我这个是很正常的，不是因为你是特别的，这个每个人都会老化。所以晚年呢是人生的另一个阶段，我可以这样讲吗？弟兄姐妹们，晚年是另一个阶段，不是离死亡近一点，不是咧，晚年是人生的另一个阶段。比如说你的心理，你的情感，你的经济，你的社会的角色会有所变化，因为你的生活已经慢慢的改变了。在变老的路程上，年长者尤其是比较越来越年长的人呢，就会发现到生命的可贵。不知道大家有同感吗？会发现生命很可贵，因为觉得现在我越来越老了嘛，就是离回天家就越来越近了，所以你会发现到你的思想，你的情绪，你就开始有很大的领悟，不像你年轻的时候那样的想法。你想问大家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今天你想成为一个老的开心，心却不老，但是却蛮有智慧，活得优雅的人吗？大家都希望，对不对？我们都希望活得开心，但是我们活得开心的时候，我们的心是不老的，因为我们还是很活力的，要敬拜主，服侍主。因着神的恩典，使我们在活，慢慢活到老的时候，我们有智慧，活得优雅。所以你可不可以这样说这句话呢？从今天开始，我不是老了，我是成了经典了，可以吗？可以吗？啊，经典 classic 啊！我有一个 T-shirt 就是这样，我有一个 T-shirt 就是这样说，我不是老了，我是成为经典了。真的，我们不是老了，虽然年龄是老了，但是我们的心不可以老啊！我们要成为一个经典的人物。年龄呢，只是心态的问题，对吗？你有没有发现到有一些人，他们看起来是他们不像实际的年龄嘞？你知道为什么秘诀是什么吗？因为他们的心一直很活跃，他们的心一直觉得自己还是可以服侍主，还是可以到处去为主做工。所以年龄呢只是一个心态的问题。今天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不在意你的年龄，就不是很重要了，明白吗？不要太过在意自己的年龄。在圣经里面有几位年纪大，但是他们却充分的活出老得开心，心却不老，蛮有智慧，活得优雅的经典人物。第一个经典人物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呢，他呢在75岁的时候，神呼召他离开乌尔，然后呢在100岁的时候呢，他得到儿子以撒。虽然他们是圣经的人物，但是神是一样的，他昨日今日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他是旧约的神，也是新约的神，也是你我的神。所以呢，亚伯拉罕是所谓的活的，他老得很开心，但是他心一点都不老啊，他被神使用。所以弟兄姐妹们，在当中的不要觉得自己已经老了，因为神的呼召和神的应许是不会改变的。神的呼召无论你是多大，即便你今天已经80岁了，神的呼召对你还是一样的，因为他不被年龄所限制。所以当我们年老的时候，我鼓励大家好不好，一天比一天老的时候，你更要有信心来信靠你的主，就像亚伯拉罕。另外一个经典人物是摩西。摩西呢80岁的时候呢，就带领80岁哦，这里没有80岁的，有啦，不要举手， OK， 80岁啊，80岁的人啊，他带领以色列走出埃及耶。然后呢再告诉我们，其实服侍不分年，他愿意被神使用。问题是很多我们现代的人啊， 老了不中用了，神不会使用我们。错。我告诉大家，你们去周围看，你们看看一下啊，我们的服侍者都是有一定的年龄哦。但是为什么他们肯愿意服侍呢？因为我们都不要被年龄所限制，我们还是可以被神使用。就像我们当中的年长的服侍者啊，603啊，574啊，这些都很多都是已经是乐龄人士，但是他们却愿意参与国度的服侍。所以鼓励大家不要觉得老，因为年龄只是一个心态的问题，重点是你的心对神是何等的信靠。另外一个重点啊，经典人物呢是在新约，这两位人物是西面与亚拿。西面与亚拿，对，他们呢，为他们在年老的时候，虽然他们没有实际的年龄放在经文里面，但是他们是在年老的时候呢，他们盼望弥赛亚的到来。他们就怎么说呢？他们就虽然他们年老，可是他们很渴慕，他们最终在圣殿里面见到婴孩耶稣基督。你知道吗？他们对神的信念是何等的，他们没有被年龄影响，他们对神有信心和盼望。最后呢，终于看到了主耶稣。弟兄姐妹们，这些经典人物，他们跟你和我都是一样的，他们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们信的神跟你和我是一样的，所以即便他们七八十岁一百岁都仍然去信靠 他们的神。我很喜欢这两位作者，他们这么说。第一位作者是马克吐文，他这样说：皱纹呢只是笑容待得太久的痕迹啊，所以有皱纹没有关系的，因为你笑太多了嘛。OK， 可以啊。啊，我喜欢这个，我很喜欢这个作者这么说。另外一个作者埃利洛罗斯福这么说：年轻的美丽是天赐的，而年长的优雅则是艺术的结晶呢。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们是有艺术的人呢。看看你旁边的人 啊，你是有艺术的人。这个作者提醒我们，当我们年长的时候，我们要优雅的老下去，不要让年龄来影响我们。如果今天呢，坐在你旁边的哈，下个投影，坐在你旁边的如果是一个年长者， OK OK， 看来、啊、看旁边的人，看旁边，看一下左边右边，看啊啊，看 study 一下，不要冒犯人啊。第一啊，你怎么说？如果你旁边坐的哈是比较年长一点的啦，你就说你是艺术的结晶，可以吗？可以吗？然后等一下，如果呢你坐在你隔壁啊是比较年轻一点的啦，你们自己衡量他年轻还是老了哈，你就说你既年轻又靓丽，可以吗？可以吗 ？OK， 还有，如果你觉得牧师，我不要冒犯他，等一下我讲错，我不是很惨很闹亏。没关系，我教你多一句，你就跟他讲你是靓丽的艺术结晶啊，你就被冒犯他们了，对不对啊？来跟你旁边的人这样讲，看看一下他们是比较年老的咧，还是比较年轻的咧，还是不老不年轻了，你就跟他们这样说。来，诶，没有讲，你们两个讲了。OK，都讲了哈，开心吗？旁边的人跟你讲你是年轻又靓丽嘞，哇，所以你是艺术的结晶， Amen。 所以不要担心老去啦，要优雅的老下去。我们人老去呢分为两种阶段，第一种阶段就是刚刚退休的，就是说你刚刚离开职场，所以当我们讲到人老去可以是要是退休人士。但是我知道当中有一些人他们很年轻就退休了，他们年龄可能不到60岁以上，也有这样的人士。但是基本上人老去分为他们刚刚退休。另外一个呢就是身体衰退，就是你会发现到这些人呢慢慢的身体不没有脚没有力啦，因为我尤其是我们在中文堂服侍的，我们做同工或者是做领袖的，我们会发现到很多弟兄姐妹们，他们很多时候的需要都是跟身体有关系的，这个是真的是很实际的一个状况，是我们人老去必须面对身体衰退。然后呢，你会发现到人老去的时候，他们会慢慢的脱离社会，尤其是他们没有去参与就是社交的活动， 有一些老人呢就变得孤独自闭，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人？所以你会发现到我们做社牧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敲门的时候很多都是自己一个人住的，所以这些人呢，如果他们没有社交生活的时候，好像有一些就失去配偶啦，他们身体的病痛啦，他们的脑和身体的功能就慢慢的衰退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为什么会有这个名词叫做孤独老人的意思。所以我鼓励大家，在我们人老去的时候，这是一个无法避免的阶段，当时的时候我们更要小心处理自己的身体，还有自己的情绪，还有思维，让我们自己呢在老下去的时候，我们可以慢慢的优雅的老下去。那刚才我说到人老去是一个很自然的阶段，对不对？但是今天做基督徒的我们呢，我们不要害怕老去，好不好？不要害怕老去，因为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你要坦诚去面对这个真实的你，我真的是老了，但是呢，我愿意来信靠主，我愿意靠着主的力量呢，优雅的老去，好不好？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我们好不好？我们一起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我们就成为一个老得开心，心却不老，满有智慧，活得优雅的基督徒。无论你的年龄层是什么，你即便在当中你不是年长人士，你还是很年轻。我要鼓励所有的年轻人， 鼓励所有在中年人士，我们要慢慢的活到老，因为每个人都会老去嘛。所以在活然后慢慢老去的时候呢，你就要告诉你自己，我要老得很开心，我的心却不老，因为我有上帝与我同在。这个就是提醒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要活得优雅，成为一个逐渐年老的基督徒。我们脸上或许多了几条火车线，或许了哈，多了几条火车线。我要告诉你们哦，那不是丑，真的不是丑。好像中国俗语有这句话说，这只是岁月写在脸上的诗。所以皱纹是很自然的，所以当你看到你脸上，你就觉得诶，是因为我笑太多了，所以就变成有皱纹。可以这样告诉你自己，这只是岁月写在我脸上的诗。今天呢的讲道主题，我讲的是优雅的老去。其实我的重点呢，不是因为我们要提醒大家我们的年龄，而是我希望鼓励中文堂的会友，不管你今天处在什么人生的阶段，人生的哪一个年龄，我的祷告是愿神帮助你活得更优雅，活得更满足，让你的老年的生活呢活得更充实，更有喜乐。所以什么意思是优雅的老去？就是指着不在乎你身体的老化，不只是关乎到你身体的老化，优雅的老去也重视着你属灵的成熟，你心灵的满足。不单单只是你有很多皱纹，不是啊，不是很多头发，不是，当然那个是很自然的，但是重点是优雅的老去是希望，我希望中文堂的会友呢，当你活在这个老年的生活的时候，你慢慢老去的时候呢，你的属灵更加的成熟，你更加的渴慕神的话，你更加渴慕要服侍神，你的心灵上有很大的满足。所以当我们讲到属灵成熟的时候，就是说你的生命越来越像基督，你的性格你的品行越来越像神，你会发现到你在信心上，在爱心上，在服事上，在彼此的配搭上，你更要谦卑的学习，这个叫做属灵的成熟啊。属灵成熟不单单只是来每周日来教会，每星期去小组，不是啊。属灵的成熟也包括你与神的关系，你跟周围的人的服事和互动。还有心灵的满足什么？这里我说到，我希望大家在这老化的过程中有一个心灵的满足，就是说你不只是有外在的喜乐。我们当中有许多老人都是很开心的，对吗？我常常跟他们打招呼，他们都是满脸春风的，就是很开心的。但是心灵的满足不只是外在的喜乐，也是内在的平安和盼望。 因为你知道有一天你要回天家的时候，你知道你要去到什么地方。你心灵上有，你的生活上遇到挑战，身体软弱的时候，你说我不怕，因为我的心有神，我的心充满平安。所以这个叫做心灵满足。护云神父在他所写的书《流金岁月》里面这么说，一般人包括老年人多数只看到前面，因此活得消沉潦倒，但是若心里有信念和理想，他们仍然可以活得美好。有基督的信仰的会因相信死后见到耶稣，心里更有喜乐。护云神父提醒我们，在我们活到慢慢老化的时候呢，我们的内心里面要有这股心灵的满足，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有一天回到天上的时候会与神相遇，会永远住在神的殿中。那今天讲了这么多，我要给大家几个怎么样优雅的老去呢，有很多个方法，但是今天我只给大家四个。你怎么样优雅的老去呢？首先你要保持一颗感恩的心。其实这个信息感恩感恩我们听了很多次，但是我今天还是要重复，你要优雅的活下去吗？你就要有感恩的心。跟你旁边的人说感恩这两个字。对，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哥罗西书15和17节，一二三，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且要存感谢的心，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所以弟兄姐妹们，你要怎么样优雅的老去？第一，你要感恩。感恩不是因为你已经失去了青春呢，我没有清楚了，所以不是啊，感恩是因为你得到神的恩典，每天都要感恩，谢谢主赐给我恩典，无论是大事小事还是没事，甚至是有病没病，你都要存着感恩的心。弟兄姐妹，我要再次说，过去可能你还没有信主，但是你是可能是在后期的年龄你信主，但是我要说这句话，你过往的每一段路都没有白走，你过往的每一段路都没有白走，无论你遇到什么是样的事情，你要心存感恩。感恩不只是限于好的事情，弟兄姐妹，感恩也是包括我们的挫折和我们的挑战，就是你生病的时候你也感恩，感谢主，我知道神与我同在，虽然我现在身体衰退了，但是神是我的力量。有一天，有一个小女孩，有一天她就面对着镜子，她面对着镜子的时候，她就觉得自己不够美了，不够漂亮，不够聪明，一个小女孩哦。然后有一天呢，这个镜子就突然间开口跟这个小女孩说话嘞，我只是你的导引，如果你不改变你的内心，总觉得自己不美，你就不会笑，如果你不会笑的话，我是你的导引，我永远也不会笑。小女孩突然间吓了一跳，从那天开始，小女孩就决定了我要开心起来，所以她就决定做什么呢？她就每天做感恩的事，说感恩的话。一个星期后，她每天这么说了，一个星期后啊，她又再来到镜子的面前，她就看到镜子的她自己，她发现到她自己是在微笑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小女孩她明白这个道理，每天都要保持一颗感恩的心，你很自然的你就会笑起来，很自然的，不用人家告诉你，人家会看到，哇，这个人是每天都有喜乐，都有笑容。所以弟兄姐妹们，你怎么样优雅的老去呢？第一，你要有感恩的心。第二，你要更新你内在的世界，就是你内心里面的世界。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后书4章16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要更新我们的内在的心， 我们的身体虽然老去，但是我们可以去调整改变我们的内心的心，还有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情感，使我们的内心里面越来越有神的恩典和力量。如果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心没有改变的话，你的心仍然处在你20年前10年前的心态的话，你很容易停顿在那个世界里面，你就整天活在旧的思维里面。就像最近呢，我就把我一条旧的衣服丢进洗衣机里面洗，旧的很旧的衣服，这个衣服呢被这个洗衣机搅啊搅啊搅啊，洗到四分五裂，真的。然后呢洗到四分五裂的时候，其他的衣服都不能穿了。告诉我们什么？真正的改变你要从你的心开始。我希望大家不要像那个旧衣服这样，因为他那个旧衣服其实应该是丢掉，不可以再穿了。可是因为我们每次活在旧的思维里面，我们会被我们的思想，被我们的情绪分得四分五裂。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要更新你的内在的世界。有时候呢我们忙着改变外在，对不对？哇，今天头发很乱，梳一下。哎呀，今天有一条白发要去染一下，对吗？我们很在意我们外在的仪表吗？那我们内心世界我们有没有在乎呢？所以我要鼓励大家，好不好？你每天做出这样的祷告，好不好？在祷告上，在借着神的话语，借着祷告，借着你的服事，去更新你内在的世界。我给大家一个经文，你们每天用这个经文来祷告，好不好？诗篇71:9，这么说：我年老的时候，神，求你不要丢弃我；我力气衰弱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真的弟兄姐妹们，你要借着祷告，在祷告里面，在神，这些话不是我讲的，是神的话哦，告诉我们，当我们年老的时候，我们要更新我们的内在世。除了感恩之外呢，你也可以借着神的话，借着祷告来更新你的灵。有一棵树，它呢每当风吹过的时候啊，这个树就每次 complain 啊，这个风吹过就每次抱怨，哎呀，这个风啊，为什么老是摇晃我啊，让我这个树啊整天摇来摇去，害我的叶子啊全部给掉光了。这个树就很不高兴。风就听到了，第二年风没有来了，风就没有再来。树就很开心，哦，那我不会被摇晃了，我的树叶也不会掉。可是他发现到一旦没有风啊，他的树上那个花粉不能飘散。也就是说不能飘散的时候就不会有新的生命了。你们知道当风吹过的时候，那个花粉会飘嘛，然后飘的时候它就会落到地上，就会成长。他就发现到，诶，我为什么啊，这个风没有来啊，我的这个我就发现到我的花粉啊根本不能够吹掉，然后被成长。树就明白了。因为呢他明白到有一些风虽然看起来很不安，使他摇来摇去摇晃，对吗？使他总觉得自己叶子都掉光了，但是他树开始明白其实是帮助我们成长。所以从那天起，因为如果他的花粉没有散的话，他根本没有办法使他的看到他的花所散发的花粉呢成长在别的地上。所以从那天起呢，树呢就明白了，就对风说：风啊风啊，谢谢你让我懂得感恩，让我的心更坚强。还有啊，我就发现到我现在我更需要有你风来吹我的树。然后呢风就笑着回答说：你看到花粉散落吗？也就是代表说新生命的诞生也要更新你自己的内在世界。树的思想就开始转变了。弟兄姐妹们，我们不只是要注重外在，因为树很注重它的外在 的就是它的叶子全部掉光了，但是其实它没有发现到树本来就是有花粉的，就是要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可是却没有办法做到，因为它的内心世界被它自己的思维旧的思想给影响了。所以第一要怎么样优雅的老去，跟我说这两个字：感恩。第二个字：更新。OK。第三个字啊，就是分享你的经验去祝福他人。 时代都在变，对不对？路也在变，对不对？啊，你不难发现新加坡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你可能五年前走那条路，诶，这个路不见了，变成那个路已经转道，对吗？路也在变，但是奋斗和学习的精神永远不会过时。所以弟兄姐妹们，人到晚年，我讲这句话重复，人一到晚年，你所累积的，你所走的路，你所累积的经验都是宝贵的祝福。我重复，你年老的时候，人到晚年的时候，无论你年龄，你慢慢老化的时候，你所走的路，你所累积的经验都是宝贵的祝福。有人问这个老人，哎呀，你都这么老了，你为什么还要每天去磨那个刀？都这么老了吗？不用磨了，就让那个刀自己这样放在那边就算了吧。老人就回答说，如果刀不磨了呢，就可以暂时不用啦，但是呢，它也会生锈吗？人也是一样，真的。如果我们今天不去分享你的经历，不去分享你的经验，你就会生锈。跟你旁边的人说，你不要成为生锈的人啊，不要成为生锈，你要去分享你的经历啊。但是如果今天，如果你不去分享，你就会生锈，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去分享你的经历，你可以祝福到下一代啊。比如说你的孙啊，你的孙啊，你的子女啊，有些路你走过的嘛，有些经历你学过的嘛，你可以跟他们分享你的经历，好让下一代的人在处世待人上有更大的更广的思维，就是他们比较明白更多，也有更深的理解。所以弟兄姐妹们，有经验不要藏在里面，不然会生锈，要学习去分享，去祝福他们。第四个，跟我说的 这六个字啊，感恩。好像没有什么理耶，感恩。第二个字是什么啊？啊，更新。第三个字分享。第四个字盼望。 OK， 四个字啊，带着盼望面对永恒。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提摩太后书四章七到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已打过那美好的仗，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其实很多次这些经文都是很可悲的，都是在丧礼讲的，可是我今天我不是在讲丧礼的信息，我讲的是我们活，我们人生慢慢老去的时候，我们要明白我们的观念是，即便活在这个世上，以后有一天向天父报道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一个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你要有那种盼望，知道你的就是当你离开这个地方回到天家的时候，你会知道你去到哪里。所以死亡是不分年龄的，对不对？有年轻有老的吗？都会死去。但是呢，无可否认，人越来越老，离终点越来越近，对吗？对啊，人越来越老，就离终点越来越近。但是感谢主，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的终点是那永恒的天国。所以就我们现在活在这世上的每一位人啊，不单单是年长人士，包括我在内，我们都要明白，心里要明白，我的终点不是这个世界，我的终点是永恒的天国。施布真说这句话，他说，盼望就像星星，在白昼的繁荣中难以看见，却在黑夜的艰难中最为明亮。这是何等的真实，告诉我们盼望就像一颗星星，对不对？星星只会在黑暗里面发出光芒，但是你们知道吗，在白天的时候星星也在哦，只是因为太阳的关系我们肉眼看不到，但是实际上在黑夜里面提醒我们什么？弟兄姐妹们，今天你面对白天，你也面对黑夜，你的人生有高山低谷的时候，今天你的盼望也要像星星一样，就是在黑夜里面靠着神给你的力量呢，你是最坚强最为明亮的。所以呢，我们的盼望不在于这个世界，乃是在于那永恒的主。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怎么样优雅的老去？第一，感恩；第二，更新；第三，分享；第四，盼望。愿主帮助我们有这四个 酵素呢来帮助我们慢慢一天一天的跟神老下去。有一段经文是我想邀请大家跟我一起的来读，来做这样的宣告在你的生命里面。我个人呢很喜欢这段经文，因为不论是我面对侍奉上的困境，还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这个艰难，还是生命中的喜乐等等，或者是身体上的软弱，诗篇二十三，神的话语一直帮助我慢慢的老下去。弟兄姐妹们，这个经文就可以帮助你每一天，好不好？读这个经文来让自己的灵得到眺望，优雅的老去。我们一起来站起来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用这段经文宣告在你的生命里面。我要听到你的大家一起的宣告，说耶和华是你的牧者，好不好？数到三啊，一二三，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可在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Amen, Amen。 弟兄姐妹们，老去并不可怕，真的，老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失去感恩，你失去更新，你失去祝福人，你失去盼望的心。我再重复，老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你失去感恩的心，你失去那个要去跟，这一直在跟你的灵里面更新，你失去了要去祝福人，你失去了有盼望的心，来让我们优雅的活下去。我想以这段经文来作为结束，就是以赛亚书46章3到4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你们自从生下就蒙神保抱，自从出胎便蒙神怀揣，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直到你们发白，神仍怀揣。然后箴言16章31节，白发是荣耀的冠冕，在公义的道上必能得着。 Amen。 今天弟兄姐妹帮，让神帮助我们优雅的老去，好不好？我们一起老好不好？我们一起在主里面，在主里面跟神一起优雅的老去。刚才我们的敬拜组有唱一首诗歌，我觉得是我想用这首诗歌鼓励大家来做出你的回应。无论你，因为我觉得这个信息是向我们所有的人说，不是因为你老啊，而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慢慢的老去。当我们老去的时候，我们还记得神永远的爱着我们。 Amen。 神的恩典够我们用，他是你的牧者，让你必不致缺乏，而且我们每个人要住在神的殿中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让我们以这首诗歌，我们把自己交托给上帝好吗？如果你今天身体有软弱的，不用担心，不用害怕，你有病痛的，神知道。你把你自己的身体，你自己的需要说，上帝，我是属于你的，我要宣告你仍然深爱着我，所以我要领受你的爱，领受你的能力，领受你的恩典，好吗？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来领受神的爱。
个心法为我承受，恩典如海，四面环绕，失望羞愧时依然拥抱着我。 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十字架上钉痕的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不论是生命或死亡，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主耶稣，
我们好举起我们的手，耶稣，我要领受你的爱。
十字架上钉痕的手告诉我，
他不会放弃你。
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无论是生命或死亡，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
我再大声说，如耶稣，
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十字架上钉痕的手告诉我，你永不放弃我。主耶稣，你永远如此深爱着我，无论是生命或死亡，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困苦患难逼迫，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
好不好？我鼓励大家举起你的手，我要为你们祝福祷告。天父上帝，你看到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处在不年龄的不同的阶段，但是无论我们是什么年龄，无论是什么状况，无论是什么需要，你再次借着你的话语提醒我们，你是这样的深爱着我们。神，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上，我们都知道老去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但是今天作为你的孩子，作为神的子民，我们要优雅的老去，我们要靠着你的恩典、你的力量、你的智慧、你的帮助，让我们在这一生里面，无论是什么需要，无论是身体的软弱，无论是家庭等等，神，我们要把自己摆在你的面前，让我们在这一生一世里面，让教导我们要感恩，教导我们要继续更新我们的灵，教导我们要去分享我们的人生经验给我们的下一代，更教导我们带着内心里面有一股盼望去面对永恒。神，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我们不看左不看右，我们要把我们的定睛专注在神你的宝座。所以我们求主让我们的经历什么事情的时候，神，我们都知道你是我们的牧者，你让我们躺卧在青草地上，你领我们可在安歇的水边，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灵魂上，我们不要睡觉，我们要苏醒，我们要为了你的名走上义路，帮助我们在这个人生阶段的时候，可能会行，可能有一天我们不知道会面对死亡，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身体我们的人生会活得多久，但是我们今天带着这股信心说，我们不怕遭害，因为神你与我们同在，你的杖和你的竿都时时刻刻安慰着你的众孩子们，在他们的敌人的面前，神，你为我们摆设宴席，在天上为我们摆设宴席。神，今天我们求主用你的油来膏抹他们每一个人的头，使他们活得有智慧，活得有样式。神，我们求主帮助他们在灵里面继续的更新，活得更像你，使他们可以说这一生一世是他们的福杯是满意的。神，我们也更带着盼望说，我们一生一世要住在你的殿中，因为恩惠慈爱会伴随着我们，所以我们要回到你的天上的时候，我们带着一个盼望的心回到你的国度上。所以今天教导我们在这人生旅途上，让我们优雅的老去。谢谢主的话语提醒我们，你是如此的深爱着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主在这 这个礼拜、下个礼拜、下个月，在 这一年，让我们继续感恩，让我们继续更新，让我们继续分享，继续有盼望。求主祝福我们回家的路途，让每个众弟兄姐妹都带着一个盼望的心、喜乐的灵来活出他们的人生。谢谢主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祈求，阿门，阿门。